弟兄姐妹，主日平安。感谢主，刚才听到诗篇23篇这首诗歌让我勾起我很多的回忆。我记得我小的时候，可能6、7岁的时候就在听这首歌。那我记事以来记得第一个会背的诗篇就是诗篇23篇，就是因为这首歌，所以我很有感慨这时间过去了快30年了。那神的国呢，神的话语安定在天，从来没有变过，是不是？但是呢人这个世界，我们看到别说这30年就这么5年了，这个世界的变化了都会让我们特别的诧异，对不对？所以我们今天呢要来看的这段经文呢，也是让我们能够明白神的国究竟是怎样的一国。这段经文呢是很严肃的，但是同时呢也给我们喜乐的盼望。感谢主，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感谢你，谢谢你又召集你的儿女来到你的殿中来敬拜你。主要我们来到你的面前向你承认，主我们若离了你，我们什么也做不了。主要我们需要你耶稣基督在我们生命当中做我们的主，做我们的王，使我们真的能够明白我们活着是为了什么，我们所做的每件事情究竟有什么样的意义。主要我们如何才可以服侍到你，我们如何才可以在你的国度当中得到你的奖赏，得到你的夸赞。主要求你就特别指引我们，用你的话语来浇灌我们使我们的生命不断的成长，让我们不要再做一个糊里糊涂的基督徒，而是让我们能够清楚的明白我们这一生奔跑的方向，清楚的明白我们活着的目的和意义。感谢主你的恩典，愿你的圣灵来充满我们，使我们台上所讲的台下所听的都受你同一位圣灵的感动也使我们在这里能够知道说你的话语不仅是来牧养弟兄姐妹，也是牧养我自己。主要因为你的话真的是安定在天这天地都要废去，你的话语一点一话都不会废去。感谢主你赐给我们你宝贵的话语，求你引导带领我们接下来的时间。我们这样同心合一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宝贵的名求，阿们。感谢主，我们今天来看这个很著名的一个比喻这个比喻著名之处呢，是在于在马太福音也有一个类似的比喻，那跟着差不多所以呢大家可能听过马太效应这个术语，对不对？如果你们学经济的肯定也知道二八原则等等就是从这个故事里面出来的那我们来今天来看这个比喻呢究竟在讲什么。首先呢，我们要知道一件事情耶稣的门徒呢对于神的国有很多的误解。神的国来到了，但是他们在他们的这个生活圈子里面，他们对神的国究竟是怎么样的呢，他们不是那么清楚。所以呢，耶稣用这个比喻来讲述神的国是有怎样的特点那么这个其实是很正常的一件事情因为神的国呢非常的复杂，它就是一个真正的国。你知道当你去到一个新的国家的时候，你会面临一个什么所谓叫这个 culture shock， 对不对？就是说这个国家跟你的原来你自己的文化跟你自己的国家完全不一样我还记得前几年去到台北，第一次去台北的时候一下子就感受到那个 culture shock 是什么呢？在台北大街上我找不到垃圾桶丢垃圾不知道往哪里去丢对，台湾人说垃圾是不是不知道往什么地方去扔那这个你看你很小的事情，但是因为你已经习惯了你原有的文化你没有觉得有什么大不了的。但突然你进到一个全新的一个国度一个文化当中，你一下就感受到那个差别。神的国也是一样的，我们在这个地上活得太久了，我们太适应我们现在文化了，所以呢神的国究竟是怎样的，很多时候我们不知道当耶稣讲这个比喻的时候呢，让你会有很大的冲击力原来神的国是这样运作的，神的国是有这样的特点，神是这样的心意，他是这样做事情的，他是这样一个风格的神，哇，那个会让我们呢有很大的冲击力。所以呢，我们透过这个比喻也让我们能够看到神的国度的特点。那么这个耶稣呢为什么要讲这个比喻呢这个你帮我按一下紫色是吧 ？OK， 好，谢谢。好，耶稣为什么讲这个比喻呢？他要纠正当时的人对上帝国度的错误的认识，是这个目的。因为第11节的时候就说呢，他说这些众人呢听见这些话， 啊，耶稣呢，这个因为呢又快要到耶路撒冷，因为十九章马上这个耶稣要上十字架了啊。那又因为他们以为神的国快要显出来，就另设比喻，就讲这个比喻啊。所以你看这个原因是什么？他们认为耶稣要去耶路撒冷，神的国要显现出来，这是什么样的一个背景啊？他们以为耶稣去耶路撒冷是干嘛的？啊，是干嘛的？他们对耶稣的一个期待，就是他们认为耶稣是弥赛亚，可是他们对弥赛亚这位救主的一个期待和真正的这个耶稣要做的事情啊，他的身份呢是有差别的，是有差异的，或者说是一个错误的认识。他们认为的弥赛亚呢是一种民族性的，我们犹太人的军事性的啊，政治性的一个弥赛亚。他们认为呢，耶稣去耶路撒冷是干什么呢？是闹革命的，对不对？是要带领我们夺回耶路撒冷，推翻罗马帝国，重建以色列呢在地上的王朝啊，然后呢来带来一个荣耀的上帝的国度啊。所以他们当然又过了这个一千多年啊，1948年才真正建立起以色列，才真正独立啊。但是呢在当时哈，耶稣的时代，他们就盼望着说他们可以呢成为一个独立的国家，不要再做亡国奴了啊。那么耶稣要去耶路撒冷，众人拥护着他去，你就想一想啊，他们对弥赛亚的期待是什么啊？所以是错误的嘛，对不对？错误的期待啊。所以耶稣呢就讲了一个这个比喻呢，来纠正人们对上帝国度的一个错误的认识。这个点呢其实对我们来说很重要，为什么呢？因为我们很多时候啊，我发现呢，大家相信的这位神呢是我们头脑当中的神，不是圣经中启示的神。你说这有什么差别？这个差别很大。很多时候我们来敬拜神，我们来说我们是基督徒，但是我们所信的那个神，其实很多时候是我们头脑当中认为的，自认为的神是应该这样的一位神。我们根本都不清楚圣经当中所讲的这位上帝，他的本性是怎样的，他的性情如何，他的做事的方式如何，我们不清楚。我们对圣经，对这个神的话语不熟悉，所以我们就只是有遇到事情的时候，讲了上帝的时候，我们自然而然就会以我们人的方式来的理解，或者这个世界的给你的这个认识哈，神是怎样的一位神啊？那这是很危险的一件事情啊，这是很危险的一件事情。从什么样的方面可以看出这一点？我可以用一个问题就能够分辨出你究竟是所信的是圣经当中的这位神，还是你头脑当中自以为的这位神。我用一个问题就可以分辨出来，什么问题呢？这个问题很简单啊，你也可以问你自己，你究竟呢想从上帝那里得到什么？对于当时的这个啊，我们刚刚看到了这个当时的这个耶稣时代这些门徒，他们想从上帝那里得到什么？很清楚了，他们想得到就是弥赛亚带领他们打败罗马，建立起他们自己的独立的以色列王国，对不对？就是这么清楚，他们就是为了这个要去啊，这个要去耶路撒冷的啊，甚至连彼得都带有这样的一个想法。他在克西马尼园的时候，当别人来抓耶稣的时候，他怎么样？他上去就拿刀，把一个这个大祭司一个仆人耳朵砍掉了，对不对？啊，他不是刀法很精准，专门对着耳朵砍的，啊。他对哪砍的？你要想想，他对脑袋上砍的，对不对？他真的是想要去什么？去闹革命的，要杀人的，他不是跟你闹着玩的，对不对？所以彼得都这样认为，耶稣就是要开始要流血了，要牺牲了，要闹革命了，啊！你更何况当时其他的这些门徒，啊，他们想从上帝那里得到什么？啊，我们又想从上帝那里得到什么？其实在美国呢有一个很受欢迎的神学是什么呢？就叫做这个 prosperity gospel， 就是这个叫丰盛的神学，是不是啊？ 人们想从上帝那里得到什么，就是说，哎呀，你只要来信主，你就可以什么病得医治啊，你就可以没有钱就可以有钱了啊，你就可以变成富有啊，你只要通过你的努力，你就一定可以达到你要追求的东西啊。这个听了听来听去，我怎么越听越觉得这个有点像美国梦呢？真的就是美国梦的另外一种说法，但那是福音吗？啊，所以这是一个很重要的话题。我们想从上帝那里得到什么？嗯，如果你对圣不了解、不认识他，你想你怎么样从上帝那里这个求什么呢？对不对？啊，所以在这个比喻当中呢，重点呢，耶稣讲了之后，就重点告诉他们说：你们呢，不要关注神的国什么时候来到，什么国什么时候来战胜罗马帝国，这个不是你要关心的。你不要关心这个神的国什么时候完全的降临在这个地上，你要关心的是什么呢？你要关心的是有一天你在神的国度当中，上帝要审问你，上帝要奖赏你，那么他的赏罚原则是什么？这个是很重要的啊。所以耶稣用这个比喻呢，告诉我们说，你不用关心这个什么时候闹革命啊，什么时候推翻罗马帝国，这个你不用关心。你要关心是你自己在神的国度当中，你的地位是什么，你的身份是什么，神呢对你的这个奖赏和惩罚的原则是什么啊。我们可以说在整个的福音书当中呢，都是耶稣的讲道，每一篇讲道都是在展现上帝国度的特征啊。那么我还记得我讲路加讲了路加福音十六章讲的那个拉撒路的比喻的时候，也是讲到，对不对？上帝国度的啊，他是怎么样来拣选的，是不是？那么在这里也是这一段经文呢，主要就是在讲上帝的国度呢，他的赏罚原则是什么。嗯，我想这个话题呢，大家应该比较感兴趣，因为这是跟我们每个人息息相关的，是不是？如果你去投资，你当然很感兴趣，我这个钱投出去能不能有这个啊利润，是不是啊？那我们要想一个问题了，我们在神国度当中的投资究竟最终是怎样的，怎么投资啊，怎么样才可以得到上帝的这个奖赏啊？这个就是这段经文呢告诉我们的。好，所以呢我们讲第一个原则是什么呢？其实就第十三节呢，这个主人呢，他说呢，他把他的这个十个仆人呢，每个人给了他这个一锭银子，一锭银子大概是当时啊大半年的这个工资啊，挺多的。然后说你们去做生意，只等到我来。所以主人只给了一个命令，说什么？你们去做生意，只等我来。这是主人唯一一个这个命令。啊，那么为什么要强调这一点呢？因为你这里有个背景啊，很有意思。就当时的听众听完这个比喻呢，他会觉得很奇怪，为什么呢？因为如果现在我告诉你一个，我告诉你要买个股票可以赚十倍啊，你觉得要谢谢我，是不是啊？或者赚五倍，你也要谢谢我，对不对？你肯定就去投了。但对于当时的人来说，不是这样想的。当时的社会环境，他们的经济这个环境跟我们不一样啊。当时的人呢，如果你去做生意，如果你一倍的钱可以赚十倍呢，在当时的那个社会经济的制度底下啊，你一定是奸商，你才能赚那么多钱，你一定是坑蒙拐骗你才能赚那么多钱，你一定是剥削了你才能赚那么多钱。所以如果一个人一下赚五倍十倍的利润啊，在当时认为是什么？是不好的，说你这个人肯定是啊投机取巧。而什么样的行为是好的呢？就是你把钱呢，主人如果给你托付钱管理好了，你就把它放好存好，不要动它，等主人来了原封不动的还给他，这是忠心的，这是好的啊。你要知道这个背景，你带着这个背景再看这段经文，你就觉得不一样了，对不对？因为在这里耶稣用的这个比喻啊，是不是完全跟当时的人的理解是完全相反的，对不对？那个原封不动把钱还给主人的人，最后这个人怎么样？很惨，主人责备他，是不是？那赚了五倍十倍，主人夸奖他。你说这个很奇怪啊，这个很奇怪啊，为什么是这样呢？啊，当时认为美德的 一个仆人怎么在耶稣的比喻当中变成了一个恶仆啊？所以这里的关键，耶稣就是要用这样一个反差来展现一个重点是什么呢？重点就在于，不是重点不在于你赚几倍，或者是放到银行，你想放银行也没有多少钱，所以那个主人不关心你到底赚多少钱。那你放银行才能有多少利息呢？没有多少，但是呢，主人不 care， 不关心。主人关心的是什么呢？你有没有遵行我的命令？因为我的命令很清楚是什么？你们去做生意，对不对？而不是说你们把钱这个保管好。啊，大家理解这个意思吗？耶稣用这样一个反差，当时社会文化的一种反差来突出这个主人，你要遵行主人的命令这件事情呢，是至关重要的。所以这是第一个原则，我们要遵行主的命令。为什么要遵行主的命令呢？或者说这个那个恶仆人为什么没有遵行主的命令呢？那归根结底是因为他对主人呢不忠心。遵行命令的背后所展现的是什么呢？是一种忠心。那等一会儿我们会继续来看啊，这是一个啊。所以如果我们想要讨神的喜悦，我们想要呢做一个好的基督徒，我们该怎么做？那透过这里就可以看到的是什么呢？我们要遵行主的命令。那你说主的命令是什么啊？主的命令有很多，都在这里这么厚呢，是不是？那你说那怎么办呢？那这也是为什么我们每周都要来学习主的话语的原因，对不对？我们对主更多的了解，对他的命令更加的清楚，我们才知道如何来遵行他的命令啊。然后呢，第二个这个原则是什么呢？啊，叫做多给谁向谁多要，少给谁呢向谁少取。这个比喻呢在马太福音里面呢也提到，25章里面同样的一个比喻，类似的啊，一个主人给了一个仆人1000，一个给了2000，一个给了5000，5000了赚了5000，2000的赚了2000啊，好仆人。1000的呢啥也没干，对吧？原封不动的还给主人啊，然后呢被主人所责备啊，同样的一个原则啊，多给谁呢向谁多要，少给谁呢向谁少取。这个是什么意思呢？这个就是一个所谓恩赐哈与责任的动态的平衡。上帝在创造我们的时候呢，的确给我们每个人的这个恩赐不一样，对不对？有些人他，你说人生而平等哈，从人性的角度来说，当然每个人都是平等的。但是呢，从个体的差异来说，没有哪一个人跟另外一个人是一模一样的，对不对？啊，长相也不一样，啊，智商也不一样，对不对？你的家庭环境也不一样，出生的地位什么都不一样。你说上帝啊，你不公平，为什么他比我聪明？啊，为什么你让我这么笨呢？啊，那这句话呢可以安慰你，因为上帝给他多呢，要找他多要，他没给你那么多，他就没找你要那么多，啊，你要知道，那你心里就平衡了，对不对？啊，你想一想，如果那个赚5000的只赚了2000，仆人会这个主人会怎么对他说？是不是？啊，所以你不要羡慕那些说啊，你看那个人有恩赐，他有钱，哇，他比我这个他比我经济条件好，比我家庭环境好，你不要羡慕他，因为有一天上帝要找他要的更多。上帝给你的多，找你要的也多。那如果上帝给你很多，你没有去好好的忠心的去做去管理，那么你就麻烦了，对不对？啊，但是这里有一个很 tricky 的问题，就是什么？你怎么知道上帝给你多少？你说你看他比我聪明，你怎么知道他比你聪明？有一天来到神的面前的时候，你突然醒悟，原来上帝给你的更多，那怎么办？啊，所以我们的潜力是你不知道的，上帝给你多少你不知道，啊，你不知道上帝给你是2000还是5000，所以你要怎么样？尽心竭力的为主做工，是不是？啊，我们不可以夸口说，你看主就给我这么多，他就给我2000，我就只能干这事。你不知道上帝给你多少，啊，所以上帝是公平的，啊，所以这个是第二点，啊，第三点呢，我们来看，啊。这个就是要提到这个忠心了哈，就讲了忠心了啊。那么在主人的夸奖当中，17节主人特别提到的是什么呢？他在最小的事上有忠心。 所以这个恶仆人呢，他根本的问题是没有遵行主的命令，他本质上是什么呢？是不顺服神，不信任神，他是一个以自我为中心的一个生活，他浪费了上帝给他的一个恩赐，没有好好管理神的家，对不对？所以他的不忠心呢，就成为了他的这个审判啊。所以这个上帝呢，最终呢，来根据什么来判断给我们的奖赏或者惩罚？其实呢，归根结底呢，那个核心就是忠心，就是你对神是否忠心啊。在这个马太福音里面，其实也提到这个关于这个跟这个财富相关的啊这一段经文，对不对？啊，耶稣说：“你不要为自己积攒财宝在地上，地上有虫子咬啊，能嗅坏；也有贼挖窟窿来偷。只要积攒财宝在天上，天上没有虫子咬，也不能嗅坏，也没有贼挖窟窿来偷。啊，因为你的财宝在那，你的心也在那里。所以关键呢，你看到没有？不是在于钱，关键是在于你的心。上帝看重的是你的心。”啊，这段经文呢很有意思啊！啊，我这个前两次跟我的邻居呢聊天，他从上海来的啊，上海人，就说呢他们以前呢为了要投资，想要有稳定的投资，他们就买了很多金银首饰，啊，很多珠宝放在家里面，啊，床底下藏着，啊，柜子里面藏着，想要保值升值。啊，突然有一天呢，他又想到说。哎，我这个买了那么多珠宝，我今天找一个拿出来戴一戴嘛，对不对？啊，然后他就去翻他的珠宝，把他的那个珠宝盒一打开，发现，哎，我这个项链怎么没有了？他心里面咯噔一下，赶快又把其他所有的他藏珠宝的地方全部又拿出来，我发现什么呢？所有的珠宝都不见了，只剩盒子。他被偷啊，他都不知道什么时候被偷的。啊，那个贼把东西偷了之后呢？盒子都还放在那里。他说他那一刻他对这段经文真的是有一个侧身处地的一个真实的感受，他觉得真的财宝放在地上有贼挖窟窿来偷啊，存到天上的财宝呢是没有人动得了，所以他后来再也不干这种事情啊。所以你知道吗，有些时候呢很有意思的，上帝让我们经历一些事情呢，来去这个去明白呢神他是对我们怎么看的。有一次呢我们去有这个有一次教会的同工去吃饭啊，吃饭的时候我们就讨论一个问题啊，为什么呢？因为当时在这个餐馆当中呢有另外两桌啊，有一桌呢吃的他这个就是吃的很干净啊，有另外一桌呢剩了很多，还有人点了很多啊，然后我们就讨论一个问题，我说哎，你们觉得这两座人啊，他们这个你觉得哪一个做的更好？那有一个人就说，他说那肯定是那个没浪费的这个他做的更好。那另外一个人说，那你管那么多，那个浪费的那一桌也是他的钱，他想买多少就买多少，跟你有什么关系？啊，那然后我就说，那我们又从基督徒的角度来看的话，我们怎么看这个问题？啊，你说他讲的也对啊，是不是？啊，我买一份，我买两份，对不对？吃一份扔一份，你管得到吗？啊，那是我的钱，我赚的。啊，这个世界的这个价值观就是这样，这是我的，我想怎么花就怎么花。啊，这是我的身体，我做主。啊，我想叫男人就叫男人，我想叫女的就叫女的，你管不着。啊，我想堕胎就堕胎，你管不着，是不是？然后呢，我们就讨论这个问题。我说，你看，对于基督徒来说啊，这个问题呢就比较容易解决。为什么呢？因为对于基督徒来说，我们知道我们所有的一切都是上帝托付给我们的，我们在神面前是一个什么管家，对不对？我们是一个管家，管家就意味着什么？这个不是你的，这个东西不是你，不要以为这是你的。我们有个错觉，十分之一是上帝的，十分之九是我的，我想怎么花就怎么花。你错了，十分之九也是上帝的，十分之一是当给上帝的，那个不叫奉献，那个是你当纳的十分之一，十分之一以外才叫奉献啊。那你就十分之九我想怎么花怎么花，你错了，那十分之九也是上帝的， 你也不是说想怎么花就怎么花，因为你是管家。管家是什么？你要好好的忠心的管理神托付给你的一切的东西啊，不仅是金钱，包括你的什么，你的知识啊，你的这个智商，对不对？你的长相，你所有的一切都是上帝给你的，你该怎么去管理？所以我就说呢，用这个原则呢，基督徒对于这个他这个食物浪费呢，就有一个比较容易解决的方法。那你就问了，那你这样做，你是不是一个忠心的管家？啊，我不给你答案，但是呢，你自己去反思啊。如果你觉得我这样点那么多菜很浪费了啊，那你觉得你还可以做？你说我是忠心的管家，那我无话可说啊，因为有一天呢，最终是你要在神面前交账，对不对？好，所以这是一个很重要的，就是什么呢？就是神他把一切托付给我们，我们要好好忠心的来管理他啊，这是我们身份的一个位置。好，所以刚才我们也讲到了哈，关于这个20-23节就讲了对恶仆人的这个审判啊，在这个恶仆人审判当中呢，很有意思啊。你看啊，他说在这里主人的回答强调了好几次啊。如果你看希腊文原文更能看到哈，就是他强调我的啊，这是我的银子。中心的仆人他们回答的时候，这里我没有打出经文，你看他说什么？主啊，你的银子又赚了10锭。你的银子啊，你看到没有？这个管家的认识非常的清晰啊，谁是主人谁是仆人很清楚。我们如果带着一种主人的心态活在这个世界当中，就很危险了。因为我觉得这我是做主的啊，所有的都属于我的，我想怎么做就怎么做啊，那这个的话就很可怕啊。所以主人在这里不断强调他自己的权柄，他的身份，这是我的钱啊，这是我的银子，这是我所有的一切是我的，你是我托付给你的啊，你的仆人，你要忠心啊。所以在这个故事里面也是突出耶稣基督的主权，因为在这个故事里面，这个王他是指向啊这个基督，对不对啊？他是让我们看到说，那你如果对耶稣基督不忠心，你不忠于主的话呢，那么你就没有，你就不是一个这个忠心的仆人啊。所以呢，这个讲到这里的时候，那就说，那我们怎么样？什么叫才叫做敬忠呢？我们怎么样才可以得到上帝的这个奖赏呢？啊，尤其是上帝的命令和这个世界的规则产生冲突的时候，怎么办呢？啊，在中国文化当中，啊，比如说职场里面哈，那塞红包是很正常的事情啊，贿赂也是很正常的事情啊。这个世界着了关系找后门，这就是这样的。我们就是这个世界的规则就是这样的。那当这个世界的规则跟上帝的命令产生的问题怎么办呢？啊，产生的矛盾怎么办呢？那这就是考验我们的时候。这个时候你就能够感受到什么叫 culture shock， 你感受到你一方面呢在神的国度当中，另一方面又在这个世界的国度里面，两个国度呢碰撞的时候，啊，你就很纠结，啊，那你有这样纠结是好的，因为你真实的感受到神国度当中的这个原则。啊，所以到最后的时候呢，那等于我们可以给大家举几个例子哈，我觉得啊，让真实的例子，让大家能够感受到，在这样的一个当中，在这样一个这个混乱的世界当中，我们怎么样为主来敬忠。啊，我们最后来讲啊，这最后一点啊，就是他说呢，要凡有的还有嫁给了，这个我是讲到最后的这个审判哈，讲到这个最后这个奖赏的一个总结，可以说啊，凡有的还要嫁给他。啊，凡没有的连他以为自以为有的也要夺去，这句话在路加福音里面出现了3次，同样的话是吧，重要的事情说3遍是不是啊，很重要，所以说了3次。他不断的强调一件事情，就是上帝的一个赏罚的原则，最终的一个这个一个总结就是这句话。所以大家最后啊这个听完这个讲道之后呢，你可能啊，最重要记的就是这句话啊，你就记住这句话，你就知道上帝的赏罚原则是什么，叫什么呢？啊，凡有的还要嫁给他，没有的连他所有的也要夺过来。 这句话前半部分呢啊听起来还不错，挺舒服的，挺好的，后半部分听起来有点吓人啊。但这就是，这不是我，这不是我编的，对不对？也不是我说的。那我既然圣经是这样说啊，上帝是这样启示，那我们就要忠心的来去传讲神的话语，对不对啊？这句话很可怕，可怕之处在什么地方呢？连你自以为有的，什么叫自以为有的啊？我这个，我记得有一次参加一个布道会，那个啊，他讲的那个布道整个布道会讲什么我他差不多忘了，但是他讲了一个例子呢，让我就是印象深刻一直到今天。他说呢，我们很多人呢，他是一个美国的一个布道家，他说呢，他说我们很，他只是美国的这个处境啊，他说我们很多人呢活在，来到美国，在美国生活，就想要得到什么，就想要实现我们的美国梦。什么样的美国梦呢？就是你可以透过你的努力啊，赚得你想要的东西，得到你生活当中的一切啊，你努力的工作，美国给你提供这样的机会啊，你就可以成功。然后呢，等你老了退休的时候，你就可以去哪里呢？ Florida。 然后呢，大海边买个大房子，每天干什么呢？就去沙滩上捡贝壳。哦，这就是你的退休生活啊。大家继续说，他说，但是有一天，当我们的主耶稣基督驾着云降临的时候，天地海都要逃避他，地上的这个万族万民哈，都从死里复活，全部呢站在他白色的大宝座前的时候，然后你来到他面前说，主啊，你看，这是我捡的贝壳。我不是说不能去佛罗里达捡贝壳啊，我要说的是什么呢？它的重点是，你做这些事情究竟是为了谁？你是不是忠于主而做，还是为了你自己来做这一切事情？你以为你拥有这一切，你透过你的努力啊，你赚得了你想要的东西，你得到了房子啊，得到了车子，得到你的学位，得到你的名声，得到你的地位，你得到这一切。可是如果没有为主，有一天连你自以为拥有的这一切东西都要怎样被夺取，这是很可怕的事情。因为你发现你努力了一辈子，你忙活了一辈子，你奋斗了一辈子，在神面前呢，最后一无所有啊。我是不知道，当耶稣基督来的那一天，你开十万的车和开一百万的车有什么区别？你在股市中有多少投资有什么区别？反正那时候肯定没区别，反正都归零了。你懂我的意思吗？我们的追求在这个世界当中，我们在追求什么？我们为什么每周要来到教会聚会？我们为什么要读经祷告？我们真的相信耶稣基督要再来吗？我们真的相信他是审判的主吗？我们真的相信我们所有的一切都是属于他的吗？他要问责。如果我们真的相信这一切，我们的生活会完全不一样。所以求主怜悯我们啊！我也是特别鼓励，尤其是我们当中的大学生，对不对啊？你们这个在这个人生奋斗的阶段，是不是？我看了很多人选学校，或者后面包括换工作、选工作啊，在这个世界上追求的时候，他的一个标准是什么呢？他的一个标准是，我换这个工作，我选这个工作，可不可以我有个更好的生活，可不可以有更好的待遇啊？甚至我选这个配偶的时候也是一样的，看能不能让我得到好处啊！我上这个学校，我拿这个学位，看是不是可以赚钱。当然这些我不是这些有错，但是问题是，如果你做一切的决定，所有的决定都跟上帝没有关系，你从来都没有想过神在你的生命当中有怎样的计划，你没有想过我现在换一个工作跟上帝有什么关系，那这是很危险的一件事情啊！这是很危险的一件事情。 所以保罗呢，他讲了一个更可怕的事情啊，就是讲了这个不忠心的结局是什么呢？他说呢，我们有一个根基是耶稣基督，我们都在这个根基上建造。有人用金银宝石去建造，有人呢用草木禾秸在建造。草木禾秸可能建得很快很大啊，别人都会夸你，哦，你很厉害。金银宝石才多小，是不是啊？但是呢，保罗说有一天我们每个人的工程都必然显露，因为当那日子来到的时候，就当耶稣基督再来的时候，有火发现我们所有人的工作都要被检验。那个时候就是你验耶稣来验收工程了啊，看看是豆腐渣工程吗？啊，他说如果啊你在这个根基上建造，如果存得住呢，就得到奖赏；如果被烧毁了，他就要受亏损。虽然得救，但是呢，却像从火里经过一样。所以这个比喻里面呢，恶仆人也是他十个仆人之一，对不对？那还有另外一拨人，最后我们会说是那些不让耶稣做王的人，最后的结局跟这个仆人是不一样的啊。那是指那些抵挡神的、不信神的。但是呢，对于我们基督徒来说，我们都是在神的仆人这个范围当中。虽然得救，保罗说什么？你要受亏损。啊，你要受亏损。我们很多时候呢，想更多的事情是怎么样积攒财宝在地上，而从来没有想过如何积攒财宝在天上。啊，所以如果这个我们的观念不更新的话，我们不愿意去从神的角度来思考问题的话呢，那我们在这个世界上所有的一切的劳苦、一切的追求，有一天呢，在神的工程当中，你是草木禾秸建立的，全部就会被烧毁，你白忙活了，是不是？嗯，我很喜欢用一个啊，也不是比喻吧，就是一个啊，一个这个一个这个说法来形容哈，就是这个工程。我就说，我就想了，我就想一件事情，我就想，这个我们的人生啊，这几十年，那就好像你是一个雕刻家，就好像你在啊做一个雕刻。那么那个刻刀呢，就是时间啊，那个刻刀就是时间。你用这个时间的刻刀呢，在你人生的这个雕刻当中呢去雕刻啊，为自己做的，为主做的，还是你犯罪也好，还是你做什么也好，你都是用你的时间去雕刻。刻完之后呢就过去了啊，不可能回头啊。我们每个人都在做这样的雕刻，那什么时候雕刻结束了呢啊？你说耶稣再来，那不要那么着急，等我们每个人死的时候，雕刻就结束了，不用等到耶稣再来，你的工程就完成了。上帝给我们多少时间我不知道啊，每个人时间不一样，有人长有人短，但是呢，不管多长多短，你都在做这样一个雕刻的工作啊。这个重要性在哪里？重要性在于我们现在在活着的这几十年当中所雕刻的这个成品，最终有一天它要带入永恒。当我们离开世界的那一刻，你的作品呢就完结了，有一天你要站在耶稣的白色的审判台前，他的白色的大宝座面前呈现你的这一生的功课，这就是我的雕刻。那个时候你就没有机会再去修改，你说我这个地方刻的不好看，没办法，就是这样，这就是我们一生的功课，这就是我们最后一生的作品。所以我是希望呢，我们每个弟兄姐妹呢要在这个当中有智慧，知道如何过好每一天，因为这个当你过去之后，你就没办法再回头了。你为主活一秒钟和为你自己为这个世界活一秒钟，在永恒当中是完全不一样的。我再说一遍，我们现在活着 可以把我们所有的所做的这些啊，我们的这个作品呢，可以带入永恒。啊，这个是最，这个是可以说是最值得投资的事情，对不对？所以你知道什么东西也可以带入永恒啊，你为主所做的一切都可以带入永恒。有时候呢我就在想哈、啊、这个有人就问我说，为什么你们要生那么多孩子啊？我就说呢，我从永恒的角度来看这件事情，有一天呢这些房子钱财我都带不走啊，这些东西过去就都是身外之物。耶稣基督再来的时候，这些啊，这个圣经里面怎么说，这世界和其上一切的情欲都要过去，是不是都要过去啊？我们不必太过纠结啊，马上又要选举了，我该选谁，这些都要过去，这些在属这地上的事情都是暂时的。我们的眼光呢，对于基督徒来说，我们要放在永恒当中，我们要放在天上，是不是？我就说那这些世界上的东西我带不走啊，但是呢如果我好好的教育我的孩子，使他们从小认识主，他们信靠神，有一天呢我在天上还可以见到他们，那是你可以唯一带到天上的产业，是不是？感谢主。但是如果你不好好教育，你生了的话你就害他，是不是？他如果不认识主，他悖逆啊，那就像那个像这个雅各一样，想死的心都有了啊。所以求主帮助我们，让我们要投资在永恒的事情上面。那最后呢，这个那个不幸的结局呢，这里我就不讲了啊。这个那些不让耶稣做王的人，那些不信耶稣的人，最后的结局是什么？所以说呢啊，把他们拉来在我面前杀了吧。啊，有人呢这个说呢，说这个有点严重的后果，太严重了，那么我不信你，你就要杀了我。我说还有一个地方经文讲的更严重，哎，不是说不信啊，不是说你抵挡神，不是说你这个好像这个啊拒绝神。在希伯来书二章二到三节里面讲了一句话，他说什么了？他说你呢要忽略这么大的救恩，你都没办法陶醉。什么叫忽略啊？没说抵挡，没说不信哦，没说抵挡啊，啊你忽略都不行，你忽略这么大的救恩，你都没办法陶醉。有人就说凭什么，尤其在这个后现代啊多元的世界当中，对不对？你信你的耶稣基督，我信我的这个叫 money， 是不是？我信我的这个佛教，我信我的东西，你管我那么多啊？我们大家好好相处就行了，井水不犯河水，是不是？对不对？凭什么？凭什么你要管我这么多？还说你要我忽略这个救恩都不可以啊？上帝这么独裁的吗？在这个经文里面呢啊，如果你去这个看这段最后的这个总结哈，这一段里面也就是我们所常说的马太效应的这句话啊，你知道世俗的人呢用马太效应用在商业当中哈，用在这个经济学里面啊，然后呢啊，去用这个为什么这个赢者通吃，对不对啊？这些二八原则，但是呢他们永远没有看到马太福音的本质是什么，他们只是看到这个现象，他们没有看到本质。在这一段经文里面呢就展现出这个经文的本质，就是这个马太效应的本质是什么啊。我给大家标红的这几个词呢，在原文里面呢它就是被动式，这个在希腊文里面叫神圣被动式。什么意思呢？就是这件事情是上帝做的，上帝设立的规则，他要突出的是上帝的主权。你说凭什么我从楼上跳下去会摔死？凭什么上帝这么独裁？他设立的规则，他设立的万有引力，那怎么办？你想干什么？是不是啊？那你不信你就跳下去好了。所以这边也是一样的，上帝设立的这个赏罚的原则，有的还要交给他，没有的连他自以为所有的也要夺去，这是上帝设立的规则，这就是上帝国度的原则啊。那你要么就遵行，那你拒绝呢，你还是会受到上帝审判，都在这个规则当中，你没有办法逃脱啊。有人就说我有自由，我有自由，我们追求自由啊， 反对上帝，我不信神，这是我的自由。你不知道连你的自由都是上帝给你的，上帝如果不给你反对他的自由，你连反对的可能性都没有。所以这段节目里面突出了上帝绝对的主权，让我们看到说什么呢？我们为什么要忠心？我们为什么要信主？为什么要遵行神的话语？要这个啊，遵行主的命令？因为他是主，我们是仆人，我们是管家。啊，等到这个耶稣再来的时候啊，最后一节，最后一段啊，我讲了这个啊，忠心啊是基督国度的一个标志，啊，就是神最看重的是我们的忠心。他最后有一天他要审判我们的时候，也是根据我们的忠心程度，不是根据我们外在的啊。那外在的他赚了一千，赚了五千，或者赚了十锭，赚了五锭，那个是外在的，那个不是我们所去评判的啊。但是呢，神的评判是根据我们的忠心啊。我们不能说你看那个人做了很多啊，他很有恩赐，他做了很多，然后上帝肯定给他很多的这个祝福，或者是给他很多的这个奖赏，不一定的。他可以有很好的施工，他可以有做很有能力的啊，让人悔改，呼召人悔改，但是他并不一定是忠心的啊。很多弟兄姐妹呢，看起来是没有做很大的事情，可是他就是在他的家庭当中，在他的这个职场当中，在他的朋友关系里面，他忠心的为主做见证，哪怕是很小的事情，上帝看重的是这个。你还记得那个寡妇的小钱，对不对？寡妇就偷两个小钱，财主偷一大堆，然后耶稣说什么？这个寡妇奉献的比所有人都多。他上帝不是根据那个数量，是根据他的忠心程度。那这个只有神才能可以看到，只有你知道，别人没办法论断。你知道你是不是对神忠心？你知道呢？你对不对？你是不是对神上心？你知道你在做每一个选择的时候有没有想到上帝？有没有想到？有没有去求问上帝？有没有去想神你对我的心意是什么？我现在要换工作，我要找女朋友啊，我要结婚啊，我要买房子，我要买车，甚至不买那么大的，可能就是买一些小的东西。有没有想到说我是神的管家？主啊，我该不该这样去做？我这样做的时候是不是讨你的喜欢？这是我们需要训练的一个 mindset 啊。不然的话，你做所有的事情，你只有今天来聚会，你平时所有的生活跟神都没有关系啊。所以到耶稣再来的时候，你看呢，他在这里又强调上帝的主权。他说因为他是万主之主，万王之王，也正是因为这一点，所以他有权柄要求我们，他有权柄呢来审判我们，他有资格来奖赏我们。然后他说呢，那些得胜的是什么样的人？蒙召、被选、有忠心。这三件事情，有两件事情都是我们做不到的，跟我们没有关系。蒙召是上帝的事情，被选是上帝的事情，而有忠心呢，是我们的事情。所以上帝呢，看重的是什么？我们的忠心。而只有那些有忠心的，才能得胜。感谢主，我们一起来祷告。主啊，我们来到你面前，也特别向你来认罪，因为很多时候我们才意识到，我们很多时候是不忠心的。我们没有在处理我们的钱的时候，或是不管是我们的财富、我们的家庭、我们的孩子，我们觉得这些都是我的啊，这孩子也是我的，我想怎么对待就怎么对待啊，这些钱也是我的啊，我想怎么花就怎么花，怎么用就怎么用啊，工作也是我的选择，所有的都是我自己在做选择。可是主啊，我们从来没有想到，主啊，这一切都是属于你的，因为我们所有的一切都是你给的。我们没有来到你的面前来求问主啊，我们这样做选择的时候，主你是不是喜悦？你是不是这样引导我们啊？我在我们的生命当中，很多时候我们是没有想到你在我们生命当中究竟有怎样的计划啊，我们很多时候把你忽略了。可是主啊，我们再一次的回到你的话语当中，我们看到主你的审判是严厉的。我们自以为有的这些东西，我们以为这些啊财产是属于我们的，这孩子是属于我们的，这一切是属于我们的。可是有一天，如果我们不忠心的话，我们才发现我们自以为有的这一切都会被夺去。主啊，你其实并不是要求我们要做怎样的大事。主啊，你一句话就创造整个世界， 一句话就创造整个宇宙，主要我们能做多大的事呢？我们做的再大也跟你的这个工作相比都是啊，真的是没办法可比的。可是主要你所要求的不是我们去做多大的事情，你所要的就是我们与你同行，就是爱你，就是对你忠心，就是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活出基督的见证。主要我们也向你承认我们做不到，很多时候我们真的就是忽略你了啊！我们有时候犯罪，我们还享受罪中之乐。主要我们承认我们是个罪人，我们做不到，但是主啊，你已经得胜了，而且你也应许说我们靠着你的我们也必得胜。我们相信我们靠着你的力量，我们靠着圣灵的这个能力，我们在你面前我们就可以战胜我们的罪，我们就可以得胜这一切，而且得胜有余。感谢主的恩典，也愿你呢不断地把这上帝国度的原则放在我们的心里面，让我们意识到我们现在是属于你神国度当中的子民。我们要知道你国度当中你的标准，你的要求，也让我们尽心竭力地来跟随你，来对你忠心，以至于有一天我们来到你面前的时候，当你再来，当你荣耀的降临的时候，我们可以站在你的面前能够向你交账，我们可以听到你对我们说，你这忠心又良善的仆人，可以进来享受弥赛亚的宴席。感谢主你的恩典与我们同在，我们将同心合一的祷告奉救主耶稣基督宝贵的名求，阿们。